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2号星期五，也是国际新闻。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的办公室星期四和其他的多名共和党同事推出了一项议案，禁止给予中国共产党员系庇护。来自佛罗里达州的鲁比奥参议员推出的法案名为是不庇护中共间谍法。该个法案禁止美国批准给予譬如是中共等共产主义或者是极权政党成员庇护。法案联署人是包括来自堪萨斯州的马歇尔、佛罗里达州的斯科特、田纳西州的哈格蒂，以及是布莱克伯恩、来自密苏里州的霍利，以及是印度安纳州的布卢恩，以及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里茨基。这些共和党参议员对拜登总统行政当局的移民政策持强烈的批评态度。鲁比奥参议员在声明当中表示，我们不知道哪一个在非法进入我们国家，这个是为中国共产党带来过一个机会，以进一步利用，也是威胁我们的民主和国家安全。这部法案列出的豁免情况包括在申请庇护之前通过联邦政府批准的服务公开宣布退党，并且谴责该党，证明他们是入党是被强迫，入党的时候年龄不满是16岁，或者是完全是为了就业和获得食品配给而入党，或者是政府判定这些人是掌握和国家安全有关的重大信息。而此外，美国政府还必须要确认这些人不对国家安全构成危险。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星期五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返回国之后举行的北韩劳动党政治局首次正式会议上面讨论了他最近访问俄罗斯的后续措施。金正恩上个星期结束了为期一个星期的俄罗斯之行，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意加强军事以及经济合作。朝中社话，金正恩星期三向北韩中央政治局通报了他访问的情况，与会者探讨了切实全面落实他的成果的方法，以及是发展对俄关系的建设性长期措施。他强调要加强两国相关领域的密切接触和合作，全面拓展以及发展各领域合作。朝中社仲表示，金正恩此行将双边关系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并且给予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带来根本性的变化。首尔和华盛顿担心俄罗斯可能试图从北韩获取弹药，以补充他们在乌克兰战争期间日益减少的库存，而平壤则是为他们的核计划以及导弹计划寻求技术帮助。中国商务部在星期四表示，一些中国公司获得镓以及是锗产品的出口许可，北京从8月1号开始设置了新的出口条件。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商务部已经批准了符合规定的若干出口申请，并且正在审议更多的申请。海关数据在星期三显示，中国的镓和锗产品的出口在出口控制第一个月的8月份下跌。镓和锗这两个的芯片制造材料的出口在7月暴增，海外买家赶在限制生效之前急于锁定材料的供应。中国在7月间是宣布从8月开始限制8种镓以及是8种锗的出口，这个是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对高科技微芯片生产使用材料争夺战的最新行动。新规定要求镓和锗的出口商为军民两用或者是有潜在军民两用可能性的产品和科技的出口申请许可。商务部表示已经在8月中旬收到了一些出口的申请。中国在2023年前8个月的一共出口了 36.48 公吨的锗，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58%。镓的出口为 22.72 吨，比去年同期下跌了 58%。在北京方面警告布鲁塞尔对中国电动汽车补贴的调查将会损害贸易关系之后，欧盟在星期五坚称他们的经济能够是受住中国的任何报复。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莱恩在上个星期三宣布展开反补贴调查，指责中国通过巨额国家补贴人为压低汽车价格。这项的声明导致了欧洲将自己置于贸易战的风险当中。这项调查可能会令到欧盟试图通过对他们认为以较低价格不公平销售的汽车征收惩罚性的关税，以保护欧洲汽车制造商。冯德莱恩宣布这项消息的第二日，中国商务部就欧盟赤裸裸的保护主义进行回击，声称这些措施将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说，中方敦促欧盟从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以及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大局出发，同中方开展对华磋商，为中欧电动汽车业共同发展创造公平非歧视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致力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的努力。北京仲表示，中方将会密切关注欧方保护主义的倾向和后续的行动，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同中国的贸易约占欧元区国内总产值的 2.5%， 但是当被问及到欧元区经济能否承受任何关税的时候，经济专员真替洛尼似乎不为北京的这番警告所动。负责组织巴基斯坦选举的官方小组星期四宣布，期待已久的全国议会选举将会在一月之后的最后一周举行。这个宣布是确认了选举推迟约两个月，并且结束了选举过程命运的不确定性。巴基斯坦选举委员会在一份简短声明当中为这个决定进行辩护，声称在最新的人口普查之后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重新划分全国的选区。巴基斯坦选举委员会表示，新选区最终名单将会在11月30号公布，选举将会在2024年1月最后的一个星期，在经过54日的选举计划或者是竞选活动之后举行。8月9号即将卸任的议会完成他们五年任期，以及时任总理谢里夫解散他的政府之后，巴基斯坦选举本来应该根据宪法是在90日内举行。卡拉巴克地区的阿米尼亚族代表星期四同阿塞拜疆政府会晤，讨论这个分离地区的未来。会谈在阿塞拜疆的叶夫拉克举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而家你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啦。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香港民主党中委会决定推荐8个人参与来紧12月的区议会选举。有学者指背后可能有政治压力，而且他们的入闸与否就成疑。我们会报道香港人移民台湾人数锐减，有香港人埋怨在当地的申请受到刁难。不过首先我们就看看协防台湾的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对此陷入分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虽然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普遍一致同意强化台湾防卫能力的重要性，并且主张通过威胁手段去压制中国武力犯台的企图，共和党和民主党在美国是否应该要公开承诺在两岸爆发军事冲突的时候出兵协防台湾的意见上出现了分歧。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的采访报道。
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一场关于美台防务合作的听证会上面，委员会主席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罗杰斯表示，有鉴于北京对台湾的军事行动日益咄咄逼人，他担心习近平正在为武力统一台湾做准备。罗杰斯表示，过去一年里面，习近平主席一直试图恐吓以及胁迫台湾，他下令海军以舰艇包围台湾岛，他多次派遣战机以及轰炸机跨越海峡中线，他还亲自监督之前的攻击演习。他说他非常之担心这些不断升级的军事演习是入侵的藉口。台湾国防部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表示，他们在9月17号以及18号一连两日里面是侦查到超过150架次的中国军机侵扰台海，其中截至18号上午6点的24小时里面，台湾军方总共侦获共机103架次侵扰台湾西南以及东南海域，创下了他们公布数据以来的单日历史新高。而此外，台湾仲侦察到解放军船舰9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中国的升级军事行动不单止引起了国会两党成员的关注，美国行政部门亦都一直密切关注。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拉特纳在听证会上面表示，他是非常之清楚中国正在对台湾进行军事、外交以及是经济各方面的施压，中国领导人没有放弃使用武力，而且他们日益利用解放军的胁迫工具支持他们修正主义目标，向台湾海峡以及是周遭进行更多危险的活动。他还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无论是以直接的入侵、封锁或者是其他手段的形式，都会危及人类生命以及全球繁荣，在这个世纪是不可以想象的。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和首席民主党议员史密斯今年6月曾经率领全团共9个人系的军委会跨党派成员代表团访问台湾，并且在逗留的期间和总统蔡英文见面。委员会两党领袖都同意北京对台湾采取的这些军事行动构成的重大威胁，但是两人在美国行政部门在回应这些挑战上是否是应该释放更加明确的信号持不同意见。委员会主席罗杰斯表示，拜登总统未有展述一个前后一致的对台政策，或者是讲明如果习近平入侵台湾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无论今日的政策为何，使用军事力量一直是并且将会继续是我们对入侵行动最有效的威胁。罗杰斯说，如果威胁无法压制中国的入侵行动，这个结果对台湾以及美国都会是灾难性。另外，众议院共和党军事领袖进一步提到，过去的40年来，美台在军事上的合作以及是美国采取的战略模糊策略维持了两岸关系的和平，但是他担心今日这一个政策可能成功令到军队迅速现代化以及领导人日益专制的中国对台湾发起侵略行动。罗杰斯表示，他是理解我们可能是需要重新检视这个战略模糊的政策的论述。不过委员会民主党领袖不同意这种的提法。众议院军委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来自华盛顿州的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在听证会上面认为，拜登政府一直以来在台湾政策上面的立场是清晰。他说，拜登政府的政策一直都是非常之清楚，这个就是一个中国政策，但是重要的就是中国不会以武力实现统一。史密斯众议员中说，我们这一项的政策在主要的挑战是中国一直威胁他们要使用武力，因此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政策要威胁中国。史密斯还认为，美国有必要继续维持战略模糊的政策，同时在台湾主权议题上面必须要谨慎，不能够踩到中国的红线。他说，讲战略模糊政策不明确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因为这个就是政策的关键。史密斯说，我们不希望明确地说我们将会为台湾以及是中国开战，这个有点是违反了一个中国政策。我们从这个政策当中是取出的部分以及我们维持的部分，是令到台湾能够有足以压制被迫统一的权利，这个就是战略模糊的目的。史密斯说，我认为同样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认知到 促使到中国采取武力行动最大的动机之一，就是任何往明确毫不模糊的台湾独立方向移动的运动。他还表示，他认为无论是右派、左派还是中间的道路，所有政治光谱上的每个人都认知到，这个就是中国所有红线中的红线。五角大楼的拉德勒亦都重申了拜登政府继续支持战略模糊政策，行政部门致力于维护我们长期的政策，战略模糊是那项政策的一部分，亦都是几十年来维持台湾海峡两岸威慑能力的一部分。他们认为维持这个政策是至关重要。拉德勒说，改变这个政策可能将会驱使到北京展开军事行动，甚至是当他们还是未有准备好要这样做。史密斯议员强调，美国的政策一直是很明确清楚，就是要避免亚洲爆发军事冲突。他认为美国不单只是要维持战略模糊的政策，并且在台湾主权问题上面避免触及中国红线之外，确保台湾不会被中国武力强迫统一，亦都是很重要。史密斯说，如果他们可以利用霸凌解决台湾问题，这个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地方他们采取霸凌的手段。他还表示，如果他们能够以武力收回台湾，他们还着眼于其他好几个地方，他们和日本、菲律宾、越南、印尼以及印度都有领土争议。他说，我记得有人告诉我，罗杰斯，中国曾经声称俄罗斯有些领土应该是属于他们。他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我有适当的威慑力是如此重要。美国国务院负责监督武器转让以及对外军售事务的高官雷斯尼克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呼应了两党议员的看法。他表示，随着中国对台湾的威慑加大，台湾的防御能力亦都必须要跟着提高，美国将会在这方面加强与台湾的合作。我们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这个亦都是对台海以及地区的和平稳定有利。委员会多位的议员都对美国对军售武器交付延诱的问题向雷斯尼克提出质疑。这位国务院官员回应表示，军售程序繁杂，涉及到层面的相当多，但行政部门正在尽力解决有关的问题。雷斯尼克表示，在去年我们批准了30年以来最高的单年度对台军售通知，我们正最大努力地加快对台军售，这个符合我们维护两岸和平稳定的长期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郭会山报道。
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之后，台湾当局成立了援助香港人的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三年时间过去，据官方数字显示，香港人到台湾居留和定居的人数大幅减少。近期好多在当地居留的港人更加埋怨台湾当局以不同的理由拖延他们的定居申请。有人就担心日后台湾当局会将港澳人士和中国大陆人一视同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年约30岁基于隐私原因化名梁先生的港人几年前到台北继续学业。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身边好多港人朋友都为申请定居而发愁。根据台湾移民港澳居民进入台湾及居留许可办法，港人在台湾连续住满一年就可以申请定居。但是事实上，好多在台港人的定居申请都被当局以各种理由拖延。
移民署让他们多次补交一些文件吧，也会说他们不。
梁先生说，移民局会叫申请的港人多次补交文件，同埋会话他们不符条件，做得不够啊，咁要再观察一下，又要他们补交文件，总之是各种各样的理由。而交了文件之后，又要等多几个月，甚至是半年，之后又会话他们漏了些什么嘢啊，咁要观察些什么。好多港人就是因为咁被拖咗两年到三年咁耐，一直冇办法达到定居嘅条件，无法成为台湾居民。有啲朋友等唔切，就索性翻香港或者去其他嘅地区。港澳人士移民台湾主要透过就学、投资、专业同埋依亲等嘅方式。梁生话，当局对审批移民申请透明度不足，打乱咗唔少港人嘅计划。而据了解，有港人在台湾申请专业移民，亦都遇到状况， 包括被額外要求補交台灣相關專業考試證書，或者是從事台灣相關工作的證明文件。
你要審查一個人的定居的資格，符不符合？
梁生話：當局要審查一個人是否符合定居的資格條件，審批的時間有幾長呢？到底申請人要具備啲咩條件呢？到底審查啲咩事項呢？呢啲當局全部係冇清楚咁說明。本来讲好一年就可以申请定居，但是过了两三年之后仲未办好，这样对申请人是非常之不公平的。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到第二年台湾蔡英文政府成立援助港人的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台港交流办公室成立了已经三年，根据台湾移民署的数字，港人来台居留和定居的人数在2021年达到高峰后锐减，居留减少接近两成，定居更加是大减两成三。梁生说，不少在台港人都反映他们的申请被当局刁难，尤其是被强加国安背景审查。
因为很多香港人觉得台湾会帮他们忙，所以很多人就一直过来。
梁生说，很多港人觉得台湾会帮助他们，所以是选择了来台湾。但是几年过去了，可以见到的是台湾政府表面上说会帮助港人，但是对于港人申请定居这个问题，对待这些个案的态度是史无前例地严厉。现在中国大陆人要变成港澳居民是越来越容易，所以中共设法令到有目的的人利用港澳身份来台湾，从事影响台湾国安的事情是有可能的。但是台湾政府一下子将所有的人当成是有国安的疑虑，这样就有点过分。梁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担心台湾当局正逐步将港澳人士和中国大陆人士的移民申请划上等号。
像十月十号那个国庆，他们中华民国
梁生以台湾双十节的一个活动为例，本来这个活动的对象是侨民，但是当梁生在网上填上自己的身份是港澳人士之后，对方就说港澳人不能在网络上申请，一定要透过电话或者是传真申请，但是如果是侨民，亦即是其他国家的华人的话，就可以直接在网络上申请。所以梁生觉得很多做法港澳人士已经是跟中国大陆人同等的了。在梁生眼中，台湾人普遍对直接受到香港政局影响的少数港人基于同情，但是面对大批港人寻求定居台湾，仍然是会有犹豫。
对于台湾很多民众来讲，如果即使是大批的香港人，
梁生说，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讲，如果大批香港人来到定居移民的话，台湾人就会考虑到就业房屋啊，咁会不会受到大批移民影响呢？曾经有非政府组织促请台湾当局放宽港人居留的政策，就受到相当大的冲击。而且台湾亦都唔似得澳洲、加拿大咁，根本就唔系一个移民嘅国家，唔系咁容易接纳移民。台湾监察院曾经就港人申请到台湾定居疑似被刁难进行调查，并且敦促陆委会等单位检讨，以符合撑香港嘅政策。陆委会副主委詹志宏上月表示，中国大陆移居香港人数众多，基于国安理由，必须强加审查。台湾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对美国之音说，相信台湾当局在审核港人移居申请的时候，不会一刀切，会根据申请者实际需要来到评估。
日后是不是要再返港，还有是不是要到其他的国家。
吴建中认为，其中一个关键是申请移居台湾的港人日后是不是会回香港或者去到其他国家，台湾是不是他们最后的一站。即使是逃亡港人都有不同的分类，所以是不可以一刀切。现在台湾的法规应该是已经照顾到绝大多数人的权利。吴建中认为，台湾当局在撑香港的同时， 亦都必须防范中共趁机渗透台湾。
猜忌或者这种分化，其实是中共。
吴建中话：猜忌同分化其实系中共嘅惯用手段。台湾政府针对流亡港人嘅协助入边，当然系会有安全上嘅考虑。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年大幅度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首次的所谓爱国者治港区议会选举将会来紧的12月举行。民主党在刚过的星期三晚召开中委会，决定推荐8人参与今届的区议会选举。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说，希望在体制内为香港人发声。他又坦言，今次的决定不会得到所有支持者认同，难以评估胜算以及投票率。有学者分析认为，民主党要继续运作以及参与今届区议会选举，背后可能有政治压力。当局希望透过民主党参选，令到新的选举制度有所谓的民主成分，但是并不代表民主党参选人必定能够通过资格审查，能否顺利入闸参选仍然有待观察。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21年3月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以确保爱国者治港。继去年的特首和前年的立法会选举之后，香港政府今年5月宣布大幅修改即将在今年12月10号举行的区议会选举制度。首次爱国者治港的区议会选举提名期即将在10月17号开始，为期两个星期，至到10月30号结束。直选议席由上届的452席大幅削减超过八成，至到只有88席。选举制度亦都由以往的各选区单议席单票制改为双议席单票制选出，每区得票最高的两名候选人当选，意味就算有民主派候选人成功入闸参选，能够当选的直选议席难以超过半数的44席。新选制之下的入闸，即是参选门槛亦都大幅提高，所有参选人都必须获得地区三会，即是地区分区委员会、地区防火委员会和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各三名成员，即合共九个地区三会成员的提名，并且通过由政务司司长担任主席的区议会资格审查委员会的资格审查，以符合中国国家安全的要求。民主派最大政党民主党星期三，即是9月20号晚召开中委会，决定推荐8人参与今届区议会选举，是国安法实施超过3年，大部分公民社会政党和组织纷纷解散之下，首个表态参与区议会选举的民主派政党。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三晚召开记者会表示，详细的参选名单涉及选举开支等的事项将会稍后公布。他又表示，前年的立法会选举民主党没有党员报名参选，是因为那次选举的时间太过仓促，今次民主党参与区议会选举是希望在体制内为香港人发声。
今次我哋要去做一個決定嘅時間，就係我哋認為我哋喺透過參與選舉，透過有機會去當選嘅話咧，我哋仍然可以講到一啲代表香港人嘅聲音。喺個體制裏面，我哋而家見到就係好多時候都係一啲主旋律，好多時候都係一啲好奇怪，大家睇新聞睇到覺得哇咁荒謬嘅説話。我哋覺得好多香港市民根本唔係咁樣諗嘅。而我哋認為喺個體制裏面可以有翻呢啲嘅聲音，俾大家喺新聞裏面都可以見到一啲正常啲嘅思維邏輯。我覺得呢樣嘢對於香港市民嚟講其實都好重要，對於香港未來亦都好重要。我哋唔希望香港嘅結局就係我哋而家見到而家嘅情況。我哋覺得香港係應該可以好啲，我哋亦都相信好多香港人心目中嘅香港係可以好啲。咁我哋就好希望可以透過好微小嘅工作。你話係咪可以做到啲咩大政治嘅影響？我覺得大家都現實去睇咧，唔會。
地區三會成員絕大部分都是建制派人士，建制派最大政黨民建聯就有超過220名三會成員，對於民主黨參選人能不能夠取得足夠的三會成員提名，以及有沒有信心可以通過候選人資格審查，羅建熙表示民主黨會先向立場開明的三會成員爭取提名，但是沒有回應會不會爭取建制派政黨成員的提名。民主黨稍後亦都會去信要求民政總署提供三會成員的聯絡資料。羅建熙又表示難以評估參選人能不能夠通過候選人資格審查，不過他重申民主黨一向是以一國兩制為最大的原則。
民主黨一直以來呢，我們都是以一國兩制作為我們一個最大的原則，在這麼多年裏面由創黨那一刻開始呢，我們從來都沒有離開過一國兩制的框架。咁當然中間有啲事情係會同政府有一啲唔同嘅想法嘅，我哋對於點樣可以落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點樣可以令到香港人更加活得好，更加對香港好，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咁但係係咪呢啲咁嘅睇法就已經構成咗係不能夠接受嘅一啲條件？唔係我哋控制。咁所以我哋只能夠講就係我哋每一個我哋通過得嘅人咧，我哋相信佢哋都係同民主黨呢個政綱呢個理念係一致嘅。
對於移民潮同埋新登記選民大幅下跌嘅情況下，點樣說服支持者出嚟投票？羅建熙坦言，今次參選區議會選舉嘅決定唔會得到所有支持者嘅認同，加上選制太過新，難以評估勝算同埋投票率。
今次呢個決定咧係唔會係一個所有人都好支持嘅決定，係一定有啲人係覺得唔同意，覺得我哋做呢個決定係唔啱係錯嘅。咁但係我亦都會相信，就係有一啲市民亦都會覺得啊，咁樣做係佢哋係可以接受，佢哋係覺得係試下好過唔試啦，有人好過冇人啦。我都仍然會覺得係有啲咁嘅一啲嘅支持者喺度。我哋喺區裏邊，其實我自己過去呢兩個月喺個區，即係因為可能多咗啲新聞，都關於選舉啦，或者個時間亦都越嚟越近啦。咁都一路係有啲街坊好相熟嘅朋友，佢哋都表達咗佢哋覺得啊，如果你有得去嘅話，你就不如去啦嘅一個咁嘅意願。咁所以我覺得兩者都會喺度都會存在啦。咁但係究竟最後邊一邊嘅人多啲，或者係被我哋說服嘅人會多啲啊，定係覺得都係唔啱啊、唔玩啊、唔投啦嘅人多啲咧？咁我諗就真係只能夠去到最後睇到個結果嘅時候，我哋先至可以做到一個即係實際嘅判斷。
民主黨前年冇黨員報名參與立法會選舉，被全國橋聯副主席盧文端批評，如果民主黨強行阻止成員參選，等同係對新選舉制度嘅挑戰同埋破壞，有可能觸犯香港國安法。記者問及民主黨今次參與區議會選舉背後有冇政治壓力，羅建熙回應表示，過往兩年好多人都對民主黨有不同的評價，他形容有好多人是以評論民主黨為事業，他強調無論民主黨是不是參選，都是民主黨自己的決定。
我哋參與選舉又好，我哋上一次最後冇人去喺黨裏面報名都好，咁我諗我哋嗰個嘅態度都係一致，就係我哋係要做自己嘅決定。民主黨我哋係按住自己嘅政綱理念立場，我哋想做到嘅事情，我哋就去做一個決定。我唔會因為啊有啲消息話啊好歡迎你參選，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報名啦。我哋都唔會因為啊佢好歡迎你參選，所以咧我哋就唔報名啦。我哋嘅決定唔係基於其他人點樣睇我哋，我哋嘅決定係基於我哋自己點樣去對於呢個社會作一啲判斷。
政治學獨立學者、時事評論員黃偉國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民主黨要繼續運作同埋參與今屆區議會選舉，背後可能有政治壓力。當局希望透過民主黨參選，令新的選舉制度有民主成分，但是不代表民主黨參選人必定能夠通過資格審查。
點解話政治壓力呢？當然第一樣嘢就係話，即係你透過民主黨本身參選，亦都回應咗，或者亦都係叫做 ended 期咗啦，英文叫做係可能中聯辦咧，或者甚至係即係 特區政府啦，佢哋明示暗示就係話要令到香港嘅選舉有所謂民主成分，咁所以民主黨參與係令到民主成分存在呢樣嘢係重要嘅。咁但係呢個並不代表咧民主黨可以成功能夠經過審查，或者甚至係唔擔保民主黨香港嘅城裏邊咧係唔會被取消資格。
黄伟国又表示，民主党今次参选都好难得到以往的民主派支持者投票支持，因为一方面是由于移民潮，很多支持者已经离开香港，而留下来的香港人亦都难以认同新的选举制度。
有些就觉得亦都无谓透过选举作为帮凶啦，作为一个即可能是被控制啊或者被操纵的一个议会啦，佢觉得你投咗票，你根本入到去都系俾人玩，或者甚至中间都已经俾人取消资格。咁我觉得做乜要投票俾一个冇认受性啊，或者系强加民意嘅一个议会咧咁样？咁我谂只能够佢都系乞求翻一啲老泛民啊，可能啲六十岁啲选民啊，仍然留喺香港又唔走得啊，咁然之后就觉得唉、哎、算啦咁。你民主黨嚟，我咪俾票你嗰一類咯。但係你話翻到2019年咁嘅一個咁嘅情況，基本上都冇可能噶啦。
黃偉國又表示，無論民主黨係唔係參與今次區議會選舉，喺國安法之下，幾乎都係冇前景可言。
我諗民主黨本身冇前景噶啦，喺而家國安法之下，問題就係話究竟佢而家作民主黨作為喺香港唯一一個仲活躍緊或者仲存在，如果你話我唔計。我計埋可能連社民聯都已經叫做半停止運作狀態話，咁究竟佢存在價值喺邊咧？咁當然如果你話民主黨作為一啲即係佢計算咧，有人覺得譬如話如果我仍然存在，咁起碼譬如話卿姐都可以以佢嘅身份、以佢角色，可以令到民主黨裏邊獄中嘅一啲手足，或者民主黨獄中裏邊仍然囚禁緊嘅一啲即係一啲黨員嘅情況唔會咁惡劣嘅話，咁可能呢樣嘢我會理解嘅，即係佢有咁諗。
對於民主黨參與今屆區議會選舉，中國全國人大前常委范徐麗泰表示，有人參選係好事。至於民主黨係唔係愛國者，范徐麗泰認為愛國者係指一個人，唔係一個黨。黨領導層嘅立場未必代表所有黨員。党内可以分别有人符合和不符合爱国者的要求。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大会议的演说上简明扼要谈论中国的同时，美中两国领袖在11月谢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会面的准备工作就在幕后静静进行。美中关系专家认为，拜登的联大演说当中大幅偏谈论多边主义，实际上是针对习近平近年来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和一带一路计划的全面反应，是两种多边主义的竞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星期二，美国总统拜登向第78届联合国大会发表年度讲话，他的演讲概括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方方面面，但是对于当今世界几乎所有问题相关的中国，他只是讲了一段说话。拜登总统表示，我们寻求负责任地管理我们国家之间的竞争，所以他不会陷入冲突。我讲过，我们是为了去风险，而不是跟中国脱欧。拜登总统警告说，我们将会反击侵略以及是恐吓，捍卫从航行自由到飞行自由，到以创造公平经济竞争环境的道路规则，这个有助于维护数十年的安全以及是繁荣。他警告说，但是我们亦都准备好在有需要共同努力才能够取得发展的问题上面同中国合作。这个基本上反映了拜登政府自间谍气球事件导致美中双边关系跌入低谷以来所做的所有努力，即是在保持竞争的同时努力为双边关系加速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资深美中关系专家纽约大学法学院退休 教授孔杰荣表示，这个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讲。他说，我是希望美国政府在采取进一步真正迫使中国人给予积极和平回应的取措方面态度更加一致。孔杰荣表示，我是希望习近平能够在11月访问旧金山，这个将会是努力令事情回到持续改善轨道的机会。孔杰荣是担心美国分裂的国内政治动摇拜登政府对改善美中关系作出的努力。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政治局委员外事办主任外长王毅9月16号至17号在马耳他闭门会谈的新闻，确清了之前有舆论认为中国改派国家副主席韩正代替王毅出席联大会议，意味着习近平和拜登的会晤有变数的猜测。德国华歇尔基金会华盛顿资深美中关系专家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表示，中美两国官员正在进行有针对性的对话，为习近平可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以及是同拜登总统举行的峰会进行规划。葛莱仪补充说，在我同中国学者谈论美中关系的时候，我发现了更加积极的语气，以及对捉住机遇稳定双边关系的兴趣。他说，拜登总统今日在联合国的声明同政府一直以来的言论完全吻合，但是从北京的角度来看，这个里面是没有任何新的内容。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兰普顿是通过电子邮件是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值得注意的就是变化是习近平主席和外交部长王毅都未有出席一些备受瞩目的活动，这一点再加上最近发生的国防部长以及外交部长突然失踪的事件，值得我们竭尽全力去理解，这个令我觉得倒反而是一个新闻。前外长秦刚7月突然消失，已升任政治局委员兼中共外事办主任的前外长王毅被召回兼任外长，但是身兼双重职务的王毅在9月联大召开的时候显然分身乏术。中共大国外交首要任务是确保元首外交，和沙利文熟悉的王毅在幕后为习近平和拜登会晤做安排。改派虽然是普通党员，但是行政上排名第8的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联合国大会行使礼仪性的程序顺理成章。虽然在中共建制之后的历史上面从未有国家副主席出席联大讲话。习近平面临着国内外日益严峻的各种挑战，而拜登政府亦希望美中关系避免冲突，双方似乎都有促成11月拜习会的理由。据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9月12号表示，展望未来，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对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负有更加重要的责任，应该亦都必须要实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独立评论人士余平表示，美国现时是很担心双方是会有热战，跟中国要降两个风险，军事上冲突的风险，经济上亦都不能够完全对抗，只能够部分脱欧。余平认为，如果类似间谍气球的事件发生在明年美国大选双方竞选最激烈的时候，将会对拜登以及是民主党极为不利，拜登就会被指责没有能力处理好这个重大的关系。白宫表示，拜登总统星期二的联大发言向世界展示了如何和其他的国家合作解决世界上最严峻的挑战，展示全球在联合国机构当中如何努力结束冲突，捍卫人权以及是法治，并且帮助各国发展经济的愿景。芝加哥全球事务员会非常驻资深研究员海尔表示，这个是一次非常之关注多边主义的演讲。他说，除了气候问题之外，他并未有真正将中国视为是他认为我们需要追求的多边主义的一部分。同一日，亦就是9月19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面发言当中重复了习近平的讲话，指出维护和实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落实2030年议程当中发挥统筹协调的作用。 獨立評論人士余平表示，中國在國際舞台上面同南方國家的關係搞得越緊密，對美國以及歐洲是不利的。他說，所以拜登必須要回應中國現時在南方國家越來越強硬的走勢，金磚五國峰會是很明顯的表示。另外，習近平不出席 G20 峰會也是另外另謀途徑的一個表示。在拜登聯大發言的一部分的篇幅裡面並未有提中國的名字，但是專家認為這個實際上是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近年來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以及一帶一路計劃的所謂新全球秩序的全面回應。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非常駐資深研究員海爾表示，拜登的講話是對此一個競爭性的回應。拜登總統在發言當中指出，七國集團承諾和各方合作，到2027年集體動員600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融資，美國到目前為止已經動員超過300億美元，正在是發起一場競賽，爭奪對工人、環境以及知識產權具有高標準的項目，同時避免陷入不可持續的債務陷阱。拜登總統還表示，主權、領土完整、人權，這些都是聯合國憲章的核心原則，是國家之間以及和平關係的支柱，沒有這些原則，我們就無法實現我們的任何目標，這一點是沒有改變亦都不能夠改變。海爾則是表示，存在著實現兩種多邊主義的兩種路徑之間的競爭，特別是針對聯合國的兩種路徑。他說，在拜登今日的講話當中，你要知道他並未有明確地談論中國，但是他在呼籲我們需要合作的內容的時候並未有過多是提及中國，相反他將中國列為是挑戰者。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紐約報導。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以来，很多俄罗斯男子为了逃避兵役而逃往邻国，其中芬兰就成为他们的首选地方。根据芬兰移民局公布的统计数据，过去一年里面来自俄罗斯的居住许可申请者人数急剧增加，在20万出逃的俄罗斯人当中，最少五分一到了芬兰，其他接纳俄罗斯逃亡者的国家还有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和蒙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北平在赫尔辛基的报道。
美国之音驻芬兰特约记者在拉赫替难民营采访了几名的俄罗斯逃亡者，请他们讲述了自己的逃亡经历。亚历山大是一位为了逃避普京的战争兵役而逃亡芬兰的俄罗斯男子，他今年50岁，虽然现行俄罗斯兵役法的征兵年龄上限为27岁，即是2024年1月之后将会提高为30岁，但是亚历山大表示，逃离俄罗斯之前他不到50岁。众所周知，俄罗斯前线阿格纳集团有很高龄的士兵，50-60岁的士兵在视频里面也都能够看得到。俄军伤亡这么大，征兵令随时会修改，俄罗斯男人都有可能被赶上战场，无论40岁还是50岁，当局要为我是替他们提供技术服务，我不愿意。他直呼普京政权为黑手党集团，满腹的怨恨表露无遗。他说，我能想到的是俄罗斯的黑手党，他们正在为自己准备逃命的渠道，他们会输了这场的战争，迟早会输了。亚历山大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谈到了普京亦将可能在10月访华的时候，亚历山大愤愤地说，普京现时已经被国际法庭正式列为是罪犯，他是真正的罪犯，但是中国不会遵守国际法庭的判决，中国是普京黑手党战败之后唯一可以逃命的地方，就好像当年阿根廷庇护战败的德国法西斯一样，中国肯定会为普京黑手党提供帮助，但这个是中国很大的耻辱。亚历山大对记者说，他曾经是一位 IT 的工程师，居住在圣彼得堡，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但是战争使到他感到忧虑，他愤恨战争，愤恨他口中的俄罗斯黑手党普京集团。 佢擔心將來會被強徵到軍隊提供技術服務，佢決定逃離俄羅斯。戰爭開始後的第二個月，佢先是逃到土耳其，之後又輾轉是去到希臘、德國，但因為佢所持的是芬蘭簽證，最終只能夠來到芬蘭申請庇護。最初他被安排在芬兰南部城市拉合蒂附近的一个难民营里面暂居，但是他很快认识到自己现时的女友，两人一起搬到了另外一个芬兰城市米海利居住并且工作，同时等待芬兰移民局的庇护审批。亚历山大会讲英语，在俄罗斯难民当中是少有，但是当我是打算采访其他的俄罗斯人的时候，请他帮助我是俄罗斯语翻译，但他是不愿意，他认为逃离芬兰的俄罗斯人当中有些人是来自监狱的罪犯。认识亚历山大是一位中国朋友赵云婷，赵云婷今年23岁，来自上海，亦都是暂居拉合蒂难民营的一位庇护申请者。逃离中国的原因是大陆的高压政治氛围令到他是很反感，没有讲说话的自由令到他觉得难以呼吸。疫情3年的期间，他因为在微博上面闹了几句疫情管控以及共产党之后，就是被国保带走刑拘1个月。虽然上海有着很好的中国大都市生活，他仍然是决定是润出去换个自由的国家，呼吸真正的人间空气。2023年初他进入了芬兰，提出庇护申请之后，他被送往了这个大营地暂居，以及等待庇护的审批。赵云婷刚刚好和亚历山大住在一起，两人很快成为了朋友，因为难民营里面多人集居同一套的公寓，凌乱而且是嘈杂。他两个是就是在拉合蒂市内租了一间公寓住了一段时间，直到亚历山大结识了女友，他就是搬开。赵云婷对记者说，来芬兰申请庇护的俄罗斯男子不少，很多都是因为逃避战争兵役，仅仅是拉合蒂难民营，他就认识了好几位。经赵云婷的介绍，记者在拉合蒂是难民营又遇到了另外3位的俄罗斯男子，他们都是逃避战争兵役来到芬兰。位于拉合蒂市纳斯杜拉镇的这一处的难民营，其实就是一大片的居民楼当中的一部分，并不似大家想象中的难民营地，它没有特定的标识，也都没有围墙，和周围其他的居民楼是一模一样，内部的居室以及设置也都和周边的居民区一样，没有任何的差别。这一片的难民安置点总共大约有12栋楼，它同照是做了一架可以安置上1000人。一走入这片的难民安置点，就看到了一群小路仔在花园里面玩，他们叫喊着声是并不是芬兰语，也都不是英语，一打听是乌克兰难民。赵云婷说，营地里面最多的就是乌克兰难民。根据芬兰移民局网站公布的数字，去年芬兰发放给乌克兰人的居留许可达到是55000人左右，超过芬兰人口的1%。而今年仲係喺度繼續接受，而根據芬蘭內政部公布嘅報告，2022年芬蘭喺臨時保護嘅基礎上邊，向大約係45000名嘅烏克蘭難民發放咗居留許可。喺難民營嘅公寓樓裏邊，有啲嘅住户係上邊係貼咗烏克蘭黃藍標誌。趙雲婷話：呢個就係烏克蘭難民嘅住所。我哋喺難民營一座公寓樓嘅3樓遇到咗俄羅斯男子謝爾蓋。赵云婷曾经同佢同住过，二人相熟。谢尔盖睇嚟系强壮而精明，待人友好诚恳，但系佢只会讲简单嘅英语。我哋通过谷歌翻译进行交谈。离开难民营之后，谢尔盖通过 WhatsApp 短信继续回答咗记者嘅一啲提问。谢尔蒂今年38岁，屋企喺圣彼得堡，妻子系乌克兰人。他们有一个孩子，他说自己曾经在2000年初是服过兵役，在俄罗斯所有人在一定的年龄之前都必须要服兵役。俄军在乌克兰前线伤亡惨重，2022年9月21号普京发布军事动员令，因为曾经服过兵役，他是知道他一定会收到军队的征兵传票。谢尔盖表示，普京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侵略战争，这个同他内心的意识形态以及是道德伦理念是相矛盾，他不愿意再次当兵，是去到乌克兰人作战，他决定带着家人逃离。 9月24号谢尔盖带着家人开车匆匆离开俄罗斯，他们先是进入芬兰，再坐渡轮到爱沙尼亚首都帕塔林，之后一路是越过波罗的海三角来到捷克共和国。他们有亲戚在捷克，所以希望在当地安顿落来。谢尔盖说他一离开了俄罗斯，两份军队的传票就送到他在圣彼得堡的家。但是捷克拒绝了他们，因为依照都柏林公约，芬兰是他第一个进入的欧盟国家。2023年2月他被遣送到芬兰，而妻子和孩子则是留在捷克的亲戚家里面。他说他是不怕，他正在努力改善他在芬兰的生活，并且尽快融入社会。现时他是在努力学习芬兰语，晚上在邮局担任司机，他签订了临时合同公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李北平赫尔辛基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发表讲话时指出，几十年来地缘政治的相对稳定已经被与专制势力和修正主义势力的激烈竞争所取代。他提到的首要例子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试图通过他的不断增加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而重塑世界秩序的努力。布林肯国务卿说，这些以及其他因素颠覆了我们所认知的国际秩序。
The United States is leading in this pivotal period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Strength grounded in both our humility and our confidence. Humility because we face challenges that no one country can address alone. Because we know we will have to.
美国在这个关键时期以实力地位来引领世界，这种实力既源于我们的谦卑，亦都源于我们的自信谦卑，因为我们面临着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的挑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赢得到很多国家及其公民的信任，对他们而言旧秩序未能够兑现很多的承诺。布林肯国务卿说，美国对未来的愿景是一个开放、自由、繁荣和安全的世界。
That vision is not America's alone, but the enduring aspiration of people in every nation, on every continent. A world where individuals are free in their daily lives and can shape their own futures, their communities, their countries. A world where every nation can choose its own path.
这个愿景不单只是美国的，也是各大洲、各个国家的人民的不懈追求。这样一个世界令到大众在日常生活中享有自由，能够打造自己的未来、自己的社区和自己的国家。这样一个世界令到每个国家都能够选择自己的道路和自己的合作伙伴。这样的一个世界令到商品、思想和人员能够在陆地、海洋、天空和网络空间中自由、合法地流动。技术被用来赋予大众的力量，而不是用来分裂、监视和压制他们。布林肯国务卿解释说，美国寻求一个不单止以竞争、开放和透明为特征，而且亦都是由多少人分享他的增长惠益来到衡量的全球经济。
A world that generates a race to the top in labor and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and health, education, infrastructure, technology, security and opportunity. A world where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core principles of the UN Charter.
这样一个世界能够推动劳工和环境标准增相提高，并且在卫生、教育、基础设施、技术、安全和机会方面力争上游。这样的一个世界能够维护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并尊重普世人权。我们将会在开明的自身利益的引导之下去推进这个愿景。这种认知长期以来一直促使美国的领导力发挥最佳的作用。 美國仍然相信投資於其他國家和人民不單止是為人類利益服務，亦都是為了我們的自身利益服務。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